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一个小男孩想要去见神，他知道神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所以呢，出门前他准备了一个小箱子，里面装了饼干，还有一些汽水。男孩子走过三条街之后，在路边的公园里碰到了一位正在喂鸽子的老先生。男孩在老先生旁边坐下，打开小箱子，正要喝汽水的时候，他注意到老先生看起来好像很饿的样子，男孩就递给他一包小饼干。老先生很感激地接过去，对男孩笑了笑。他的微笑是如此的可亲，男孩很想再看一次，所以呢，他又递给老先生一罐汽水。老先生又再次地对他微笑，男孩很开心。他们整个下午就坐在那里吃东西和对彼此微笑，一句话都没有说。天慢慢黑了，男孩觉得有点累，站起来准备回家。他往前走了几步之后，又马上转身跑向老先生，紧紧地拥抱他。老先生脸上露出了大大的微笑。男孩回家以后，妈妈注意到他脸上藏不住的喜悦，就忍不住问他，你今天上哪儿去了？怎么那么开心？男孩回答，今天我跟神一起吃午餐。妈妈一时反应不过来，男孩又说，你知道吗？神的脸上有我见过最棒的微笑。同时，老先生也是满脸光彩的回家。他儿子对他脸上流露出的平静还有祥和很惊讶，就问他说，爸爸，你今天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快乐？老先生说，今天我在公园里跟神吃饼干。儿子还没接枪，他又说，神要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很多耶。在您心里，神是什么模样？您希不希望跟神在一起度过一个下午，坐在公园里吃饼干喝汽水？神会给您什么样的感觉？而平常别人跟您在一起的时候，您给他什么样的感觉？他会感觉到神的温暖吗？什么样的基督徒会让别人觉得在他身旁就如同沐浴在神的爱里？如果您曾经被神的爱触摸过，您愿不愿意把他的爱传递给另外一个人？在街头，在路边，在公园，在菜场，在学校，或是在工作单位。一个微笑，一句关心的话，一双倾听的耳，一个举手之劳，一声真诚的赞美，都能够温暖另外一个人的心，让他感受到被爱的美好的感觉，即使是短暂的片刻。对很多没有进过教会的人来说，您可能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您愿不愿意扮演神的亲善大使？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哥尼流的回转。
在该萨利亚，有一个罗马百夫长名叫哥尼流，他跟全家敬拜真神上帝，宇宙的创造主，也就是以色列人崇拜的上帝。哥尼流慷慨周济穷人，天天祷告。
太太，现在已经三点了，是我下午祷告上帝的时候，要是没有要紧的事情就不要打扰我了。
好，我知道我知道。正当哥尼流祷告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天使。
哥尼流，
主啊，什么事呢？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穷人达到了上帝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到约帕去，去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哥尼流立刻打发了两个家仆跟一个虔诚的士兵到约帕去，请彼得到该萨利亚来。第二天正午在约帕，当正在预备中餐的时候，彼得上了平坦的屋顶去祷告。他也十分欣赏蓝色地中海的美景，以及海浪打击海岸的声音。正当祷告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异象。
我看见天开有东西，好像一块大布，有绳挤着四角，下来。我现在能看见里面是些什么了，各式各样的走兽、爬虫和奇奇怪怪的飞鸟。
彼得，起来宰了吃。
主啊，这不可以，凡是俗物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
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和不洁净的。
这样一连三次，大步就收回天上去了。彼得从异象中出来，思想异象的意义。难道永不变更的上帝从古时就宣称某些肉类是不洁净的，现在却要彼得来吃那些使人恶心的东西？正在那个时候，那三位哥尼流差来的人到了削皮匠家的大门口。
喂喂喂，请问有位西门彼得住在这儿吗？
西门彼得，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楼和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因为我差他们来的。
主啊，我去。
这三个人说明了他们的来意，然后跟彼得在一起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彼得跟约帕的六个弟兄一同出发到该萨利亚去。又次日就到了百夫长的家中。
您好。
欢迎欢迎。
哦，起来起来，别向我下跪，我本身也不过是个人。
我可以邀请你到我家来吗？
可以可以，谢谢了。哦，满屋子都是人，好极了。
各位朋友，这位就是西门彼得，就是上帝告诉我去请他来的那一位。我知道他有上帝的信息要传给我们。
朋友们，你们知道犹太人 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你们来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没有推辞而来了。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物的主，我带来了和平的福音。上帝以圣灵和能力告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犹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上帝叫他复活，显现给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彼得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满屋子听到的外邦人身上。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我们必须要为这些人施洗。
经过了一段时期，新王希律又开始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抓来砍了头。他看见犹太人的领袖们喜欢他，又决定捉拿彼得。
希律王万岁！
无事不登三宝殿，大祭司有什么要求啊？
希律王圣明，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公开审问和处决彼得，不要像处理雅各那样秘密进行。
一过逾越节就进行好不好啊？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城里呀、啊。
哎呀，最好不过了，希律王圣明，最好不过了。
在处决彼得的前一夜，他睡在两个士兵中间，用两条铁链分别跟两个士兵的手腕锁在一起。彼得却平安地熟睡了。静静的，有个从天上来的天使进入了监狱，屋里头充满了温和的光。彼得没有惊醒，一直到天使拍他的肋旁才醒过来。彼得发现他的铁链已经从手腕上脱落。
快起来，穿上衣服、鞋子和外衣。现在跟我来。
彼得照着吩咐的做，跟着天使穿过了三道门，每一道门都有士兵看守着。当他们经过的时间，看守的人并没有听到或者是看见什么。到了街上，天使不见了，彼得才知道不是在梦中或者是在异象中，事实上是上帝的天使救了他。
是我，西门彼得，快开门呐！
兴奋地忘记了开门，小女孩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正在祈祷的人群那儿。
是彼得，是彼得，敲门的是彼得。
罗大，不可能，你一定昏了头了。
我跟你说过了，是彼得，是他，是他。
那可能是他的天使。
最后，高兴过度的朋友们为彼得开了门，非常稀奇地倾听彼得述说从监狱被救出来的神迹。
彼得，现在你得赶紧离开耶路撒冷，在看守的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快走，我们会告诉别的朋友，你快走。
第二天早晨，众人聚集来看这次大审判跟处决犯人。
陛下驾到，
希律王万岁，希律王万岁，
大家安静，提人犯。
人在哪里？
我已经命令他们准备好，让我去看看。报告陛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情不好？什么事不好？
犯人不见了，16个卫兵看守，一刻都没有离开，可是犯人不见了。
什么？彼得逃掉了？
是的，陛下。
下令把16个看守的人都下头，立刻执行。
没多久，残暴而奸诈的希律到了另外一个城里。在演说中，他不归荣耀给上帝，上帝打击他，让他被虫咬了，在极大的痛苦中死了。
听众朋友，中国人由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宣教士的认识是陌生的。由于没有接触过宣教士，或者是接触的很有限，所以对宣教士的理解基本上还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阶段。今天我邀请一对夫妻，郭鸿奎先生、袁淑贤女士，来跟听众朋友谈谈他们接触的宣教士和他们跟宣教士交往过程当中的观感和回忆。郭弟兄、袁姐妹，你们好。
何弟兄，你们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你们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们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接受访问。
郭弟兄，有一些听众朋友会想，我也想认识一位宣教士，可是就是没有机会。一般人在什么样的场合最容易遇到宣教士呢？
应该是在教堂吧。
那你们也是在教堂认识宣教士的吗？
我是在教堂认识的。
其实最开始因为我还不是信主，所以我跟苏爸爸、苏妈妈是在幼院，因为大家都是关心这些孩子，这样的因缘际会，我认识了苏爸爸跟苏妈妈。
苏爸爸、苏妈妈就是您接触到的宣教士吗？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
苏爸爸就是苏雨洛先生，苏妈妈是裴森林姐妹，那他们都是从美国来的。
你们认识他们多少年了？
也有30多年了。
从你们跟苏以诺宣教士的交往过程当中，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宣教士是做什么的？
宣教士他就是要把神介绍给大家，要让大家认识耶稣基督。
因为我认识苏以诺跟苏妈妈，因为是我在育幼院的工作，那个时候苏以诺宣教士跟苏妈妈因为常常来关心育幼院的孩子，他常常陪着我们读圣经啊、唱诗歌啊，还有他有办一些夏令营，让育幼院的孩子透过夏令营认识主。他们都是用实际的行动来真的让我们见证神的爱，然后他们在生活上都是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用关心包容去爱每一个人，让我们那个时候真的就是看到这一对夫妻，就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就是满满的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宣教士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导人认识神的呢？
主要就是查考圣经，讲述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读圣经完毕，还有唱诗歌，好像活在一个很喜乐的一个这个生活里面。生活上面呢，有些什么问题呢，他都会很关心的来问我们。他所以说，他就是用爱的精神，把这个耶稣的爱，就关心每个人这种心哦，真的来关心我们每个人。我们不知不觉，他就把这个神深深的介绍给我们，让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真的从他们身上 也看出来他们真的就跟他们讲的一样，耶稣基督真的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真的事实在我们的眼前。
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可能是因为通过一个因缘巧合，或者是某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对对方有更深入的观察。不知道您两位还记不记得哪一件事情使得你们对苏以诺这一位宣教士认识的更深？
我们教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小木屋，后来要拆迁，那苏爸爸为了建堂，这个整个过程我就陪着他走过来，因为很多政府的法规啊各方面，真的他也以一个他外国人的偏角，很多他不清楚，所以我就陪着他做每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感受到苏爸爸对传福音的这个工作，他是尽心尽力的在做好每一件事情，所以在有机会跟他接触，有机会跟他一起共事，那我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我真的感受到他苏以诺先生跟苏妈妈这对夫妻真的是非常爱神的。
我们都知道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位了不起的贤内助，请你们两位谈谈苏以诺宣教士的妻子好吗？
我对苏妈妈真的是印象太好，因为苏妈妈比我们传统的中国妇女啊更有那种美德。像苏爸爸在跟我们讲事情，他都是在那边很安静的聆听，那他做他该做的事情，唱诗歌这个部分就由他来带领我们，他真的那个歌声非常的好，所以他对苏爸爸的帮助我们可以看到，苏爸爸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资料的整理啊，还有苏爸爸在一些工作上他只是默默在那边帮忙他帮忙，但是从来不会跟苏爸爸争，处理事情上面的争执，他完全是以苏爸爸的主意为主意啊，这个是我看到苏妈妈的美德在这里，他真的永远都是这么的可亲可爱的在那边，不会说要强出头的意思啊，这个是我对苏妈妈真的这个我看到在很多的外国人士我碰到过的外国人士没有像苏妈妈这么一个温柔这么好的一个女人。
其实苏妈妈是一个很有智慧也很有能力的女性，可是在苏爸爸的面前她是完全的顺服。坦白说她在我婚姻生活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的一个榜样，也是我一个婚姻经营的一个很好的导师，因为她真的教我在婚姻生活要如何扮演好的妻子这个角色，我从苏妈妈身上学到很多。我记得我女儿那个时候才念幼稚园，她有一次问我一句话，她说妈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苏奶奶，那你可见真的我们多么的爱这位苏妈妈，而且她在这样子她在她的角色真的是很好的榜样，也是我学习的对象。
也许一件事情的发生能够带给人深刻的印象，可是谈到信仰的话，可能日常的生活更能够显明基督耶稣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请谈一谈您跟苏以诺夫妇平常在居家的接触，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
因为苏爸爸苏妈妈他们是从美国过来，他在这边那居家生活他当然就是以教会为主，那我们跟他碰到也是在教会比较多，我们可能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找他。2014年我到美国去他家住了4-5天，也跟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他们给我们看到了就是那样的真，没有说在这边是这个样在那边是那个样，没有，在台湾跟在美国都一样。他家住了4-5天，真的享受了这种心情的安定温馨。
我记得红奎跟苏爸爸 在他们的院子，在整理院子，我跟苏妈妈站在厨房，我们在准备吃的，洗洗弄弄的时候，我们两个从窗户望出去，我们说我们看到了一对父子，我们在苏爸爸苏妈妈家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那么的自在，而且跟他们相处就像跟自己的父母一样相处，在我们心中他就像我们的一对非常可爱的父亲母亲一样。我们一直没有忘记那次到美国去看他们，我们也一直在心里面想念着他们，真的无时无刻就是爱着这一对老人家。
国弟兄袁姐妹，您两位成为基督徒是不是都是因为受到苏以诺宣教士的影响？
有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苏爸爸苏妈妈他们的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样子，就让我感受到基督教的美好，他跟苏妈妈相处的那种美好的感觉，让我觉得基督徒夫妻他们过的生活怎么是这么的美好。我对我太太也好，可能我来信基督教应该会增长我们夫妻的感情。
对，他透过苏爸爸苏妈妈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活出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其实真的自从我信主之后，我先生还没有信主，可是苏妈妈常常安慰我，陪着我祷告，她说我们只要好好的做，我们要活出见证，让先生感动。将近二十几年，他终于有一天告诉我说他决定要成为基督徒。那他成为基督徒之后，让我真的最大的感动就是从他身上散发出很多基督徒的爱。那因为这样让我们的家庭的生活更充满爱，更美满。那这个我真的要大大的感谢神，那也感谢苏爸爸苏妈妈带领我走过来，带领我跟我先生走进一个完全基督化的家庭。
您觉得中国人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接待宣教士，尤其是从欧美来的宣教士，或许才能够得到最正确的认识，最好的友谊？
中国人对外国人会有一个芥蒂隔墙，也不愿意走入他们的生活，那更不愿意他们来干扰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要真的要把我们的这个心胸打开，让他们能够来进来。我们有困难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很好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来解决我们的困难，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拒绝在外面。
苏爸爸跟苏妈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成为我们的家人，他们都愿意拿出他们的热忱，这么远来这里跟我们分享这么好的神的福音。那我觉得我们在地的人，因为我们对这里环境的熟悉，我们对这里的资源会比较多，那我觉得我们应该不要吝啬来帮助他们做好他们宣教士要做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彼此互相关怀，彼此互相帮助。他们来这里的最大的用意就是希望把这么好的福音传给大家，那我们要一起来为这件事情付出，我们要一起来努力，把福音大大的传给所有的人。
郭弟兄袁姐妹，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带给听众朋友一个非常特别的祝福，帮助我们这些可能平常比较少有机会跟欧美宣教士接触的人，让我们对宣教士有了一个认识。非常感谢你们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生命之光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真的这个机会太美好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郭弟兄袁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跟来自美国的宣教士苏以诺先生夫妇交往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回忆和观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玛利亚的轮椅。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您已经知道我们怎样在世界各地赠送轮椅以及圣经了。但是每一次我看到这些残障的孩子们在获得轮椅后都有非常惊人的转变。在圣经耶利米书31:13说，那时处女必欢乐跳舞，年少的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变为欢喜，并要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愁烦转为快乐。当我读到耶利米书31这段经文时，就令我想起了在萨尔瓦多的小玛利亚。那时我们世界之轮去到那地方，小玛利亚的妈妈一早就带她来到我们分配轮椅的地方。他们从很远的乡下地方来，在乡下像玛利亚这样的小孩是完全得不到任何帮助的。玛利亚罹患了脊椎断裂症，她非常内向胆小又孤独，常常把脸藏在妈妈的手臂里。每过一阵子，他会从妈妈的怀中抬头看看，但是他的眼神是十分悲哀和恐惧的。几乎在全世界的发展中的国家里，像玛利亚一样的小孩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受尽排斥，总是受到歧视和不友善的待遇。没有轮椅，他们只能在地上爬，或者由大人抱着，这让孩子更加感到羞辱。没有轮椅也就不能够上学，得不到医疗，更别说物理治疗了。像玛利亚一样的家庭通常也是没有钱购买轮椅的，他们只有每天在忧伤痛苦中度过。但是玛利亚和妈妈不知道，她就是在这里经历了耶利米31里所说的惊喜。我们世界之轮的一位物理治疗师非常温柔小心地把玛利亚从她妈妈的怀中抱起来，在把她放进全新的儿童轮椅之前，那位物理治疗师怜爱地抱着她，先来回地摇动小玛利亚，并与她玩耍了一会儿。不到一小时，这孩子脸上的恐惧逐渐消失了，还露出了笑容。我的天哪，他在微笑呢。接着玛利亚被交给其他的物理治疗师，每一个人都爱他， 搔他痒痒，逗着他开心。玛利亚的妈妈站在后面，看到这情景，感到十分惊讶。她一直认为残障的玛利亚是不能享受到如此呵护的。她对我们这个世界之轮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对待玛利亚像公主一般。我今天看见了上帝眼中的女儿，我看见玛利亚真是上帝的公主。”玛利亚坐在她崭新的小轮椅上，有如一位公主坐在她的宝座上。看到这孩子和妈妈内心的转变，这真是太神奇了。特别是当这个小家庭认识到，在圣经里的上帝就是爱与接纳的源头。为什么我们世界之轮团队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表达我们对玛利亚的爱呢？因为在他的国家里，他们都是被抛弃的和被羞辱的。我们要印证基督的爱，不只是送轮椅而已，更重要的礼物是上帝的爱与接纳。这才是玛利亚的妈妈最受感动的原因。成千上万像玛利亚一样的小孩都需要轮椅，而在世界各地，儿童轮椅是非常缺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自己设计生产儿童轮椅的原因。我们制造的轮椅非常坚固牢靠，可以随着孩子的成长而调整轮椅的高度和大小。它坚固的程度足以应付在发展中国家颠簸的石头路。上帝把我们的悲伤变成喜乐。当世界之轮的行动改变了这些人，你可以看到他们从忧愁中重新拾起快乐，你就会看到上帝的爱如何也同样在你自己身上工作。愿上帝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宣教之窗。在1989年7月份，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举行了一个世界的福音会议，其中负责人首先的提出了40之窗，这是一个宣教的名词。40之窗就是全世界福音未得之地的聚集地，这个范围从地球的赤道以北10度到40度之间，也就是说从西非伸展到亚洲的环带中，被回教、印度教以及佛教的阵营所涵盖，包括世界上大部分未被福音化的群体。40之窗可以说占全世界土地的1/3，但人口却占了全世界的2/3的人口，包括了55个国家，共计有30亿的人口。未被福音化的国家人口占全世界的75%，而差派出去的宣教师只占总宣教师的18%。在这10/40之窗中，回教徒占23%，印度教徒占24%。佛教徒占4%，而回教、印度教与佛教可以说是现今最难将福音传入的群体。从横向分度看世界的地缘政治思想体系，可以分为不自由世界、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从地理位置分，东方世界、西北世界、 和南方世界。从宗教的分类来说，可以分为反宗教、世俗化和宗教性。从纵向分度，可以分成 A、B、C 三种。 A 的世界是指福音不能自由传播的国家，人口约有12亿5000万，占全球人口23.7%，其中有众多的儿童未接触福音的群体，派出3000位宣教师，只占1%的宣教师，每一年要花1亿美元预算的经费。B 的世界是指福音可自由传播的非基督教国家，人口有22亿8000万，占全球人口43.1%，其中有5亿的人是未得福音之名，17亿是已经得福音之名，派出去的宣教师有23000名，占全世界宣教师的8.1%，全年经费在10亿美元以上。C 世界是指基督教的世界，人口大约17亿6000万，占全球32.2%，宣教师有259000位，花在当地的经费大约1400亿美元，海外的宣教师有75亿美元。只要华人的教会和信徒一同的来探讨一下10至40之窗和全世界 ABC 的世界，就会看见大使命和未得福音之名的急切以及需要。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让我们起来参加这普世宣教的行列吧，为主做基督精兵，向你的邻居、亲戚、朋友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完成这福音的大使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着能力向各地传福音，从你所居住的地方开始，到近处到远处，从同文化到近文化，以及到超越文化的福音事工。朋友，愿主感动你，赐福你，让你接受福音的恩典，也为主来做见证。
空心病是我最近才听到的一个新名词，意思是指那些内心空洞，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缺乏存在价值感的一种心病。根据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表示，大约有40%北大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这让我万分惊讶，居然不仅是庸庸碌碌智商平平的人找不到生命的方向，就连聪明绝顶、挤破头才能进入北京大学的尖尖学子，也同样迷茫，不明白生命的价值，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因而陷入忧郁愁烦当中。这样的心病，若不尽早重视解决，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忧郁症了。古有名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似乎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功利性的价值观，因此课业成绩成为许多学子们生活唯一的目标和重心。一路过关斩将，考进一所所知名的好学校以后，却发觉过去所专注课业学识的追求并没有办法满足内心灵魂的需要， 而靠外在名利和物质的享乐，也不能填满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他赋予每一个人不同的天赋才华，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引导帮助下，将他所赋予我们的恩赐才能挖掘使用出来，并做出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最好发挥，就能够在祝福别人的同时，也让自己的心灵获得满足。这便是远离空心病的最佳方法。基督徒认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来自于上帝，我们会寻求上帝的旨意，听从上帝对我生命的呼召。只有将个人渺小有限的生命与那位全能永恒的创造主联系起来，人才有可能突破狭小的自我，进入到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人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追求。初级的追求是肉体的快乐，那是饱暖物质上的欲望。终极的追求是精神的快乐，那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游走天下。而高级的追求则是灵魂的快乐，那是付出奉献，让他人因你的存在而快乐。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一个有使命能够祝福他人的人生，就会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每天借着读圣经、祷告，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明白他造我们的目的，让爱我们的天父引导我们前行的人生，绝对会是一个充满惊喜与盼望的彩色人生。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有耶稣陪伴，心被恩感，福杯满溢。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 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在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So vast makes mountains move, they will not last. The earth he shakes, makes pillars f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is the God of all. He speaks the sun, it does not shine. He seals the light, the stars go blind. He stretches out the sky above.He is the God of l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So who can say, what have you done? Who can dispute the Holy One? The proud bow down before his feet. His wonders great are fathomed not. His miracles are counted not.He passes by with hidden hand. He is the God of man. He is the God of man.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